好，我们今天来继续看罗马书第五章。很高兴那个陈丽的女儿也在我们当中。
他们放假了，都
很放假。
我家老大还在家睡觉了，老二说我要跟妈妈去。
我们前几次讲到罗马书第五章是很宝贵的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因信耶稣基督能够称义所得到的福气啊。我很快的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第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原本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原本是与神隔绝的，但是因着我们因信称义，所以今天我们跟神相合了，我们跟他的中间的关系就完全好了，没有任何让神生气或者愤怒要审判的成分在里面，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一切。那第二个福气就是我们能够进入而且也站在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啊。神的恩典赐给我们，我们原本是无份无关的，神就是拣选了以色列人成为他自己的子民，我们是外邦人，但是神的心意并不是只是要拯救以色列人，他的心意是要借着以色列人把福音传递给全世界。虽然以色列人违背了神的旨意，但是神还是拣选了保罗啊，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今天我们这些外邦人竟然能够听到福音，能够因信耶稣基督能够进入而且居住在这恩典中，成为神家里的人，成为神国度的人，成为他恩典里面不断供应给我们的子民。那第三个福气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世界上最悲惨的人就是没有盼望的人啊！我们过去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不懂，我们以为人有了钱就有盼望啊，身体好就有了盼望啊，有了事业就有盼望啊，健康就有盼望，但是这些完全都是不能够控制的因素。一个真正的盼望只有在主的里面，荣耀的盼望是讲到我们既然是属于神，主有一天回来要接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今天看到主回来的那种景象越来越明显我们的心是不是预备好了要迎接这位要接我们到天家的主他为我们所预备的，神说是眼睛没有看见，耳朵也没有听过，连心里都没有想过的而且更大的盼望是讲到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每个人的身体我们不能否认的年纪大了就越来越衰弱越来越老慢各方面都在衰退，但是在主里面蒙恩的人，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得到一个荣耀复活的身体，像主耶稣一样的得赎的身体，是没有病的是完全的，而且是要活到永恒的。那这第四个盼望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第三节到第五节是说到基督徒并不是说我们生活里面没有困难，没有忧愁，没有惧怕，相反的倒是常常我们还是会经历这些，并不等于我们的主不爱我们，乃是神容许这些患难临到他的儿女，是为了要操练我们的信心，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像刚刚 Grace、Gloria 姊妹讲的，我们向来就不认识自己，总以为自己、可以承担一切，可以创各样的前途，不明白自己有多么的软弱。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得力，什么时候我们真是有奇妙的大能，那就是我们的信心坚定的时候，来信靠神的时候。但是我们就是不认识自己，不肯信靠，甚至于得救了也很多的时候还是靠自己的力量，不愿意信靠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软弱，常常跌倒，就是没有信心。所以神要在我们的身上操练我们的信心，操练我们的忍耐，使我们能够信心老练，必须要借着患难。但是很感谢主的，神不是让我们自己单独的承担患难，乃是他替我们、一同来承担患难。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天天担当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祷告，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他能够得胜有余啊。所以我们虽然会有遇到困难，但是我们可以放心，这些都是对我们一种有益处的一种操练。那第五方面就是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能够认识神这种奇妙超然的爱啊，这种爱特别在我们在困难的时候可以经历得到。所以神的爱是主观的，可以经历得到，不是只是一种头脑的思想，觉得神爱我就算了。你假如是真正得救的话，你在有需要的时候，你投靠他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经历他的爱。神赐给我们的圣灵把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在他祷告的时候，在他投靠神的时候，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你真的是经历到神的爱、神的安慰、神的扶持、神那种奇妙的安排，使你觉得哎呀，神真是爱我。这是一种主观的经历，同时我们也从神的话里面看到神客观的经历记载在圣经上。他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替我们死，为我们流血舍命，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他为我们死了，也为我们复活了啊！所以这种爱实在是很奇妙的爱，主观和客观都是实在的。同时这种爱不是普通的我们的这种人所想象的爱，好像你爱我我也爱你，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不是的。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是 超越一切的爱。世人可能为一人死是有的，为人人死可能还有少数的，但是主耶稣是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当我们还顶撞他、拒绝他、藐视他的时候，他就替我们死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在那里正是为世人的罪死的时候，那些无知的人还在那里讥笑他，还在那里说，你假如是神的儿子，你就把你自己救下来嘛。可是主耶稣没有因为人的无知就放弃对人的拯救，完全就以他的那种无穷的爱来为我们死。那第六节到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讲到复活的主，他可以，我们可以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换句话说，我们还无知的时候，还是做罪人的时候，神就为我们死。那今天我们信了他了，复活的主今天居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靠着他免去神的愤怒。换句话说，我们不要继续的再像过去一样的犯罪了，我们有控制罪的权势了，不再受罪的权势的控制，因为神的力量让我们能够不犯罪。所以一个真正从神得救愿意顺服主的人，他不会再继续的犯罪，也因着不犯罪当然也不会受到神的审判，因为 神今天居住在我们的心里，他带领我们做该做的事。然后今天我们要讲第七项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所得到的十一节。他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可以借着神以神为乐。什么叫做以神为乐？当然我们得到了主的生命，我们有新的经历，我们天天经历到主的同在，这是让我们值得喜乐的。但是假如我们在不好的环境里面，在艰难困苦的当中，我们还能够以神为乐吗？圣经上告诉我们，假如我们是已经借着主耶稣因信称义的话，我们要了解我们从神那里得到的远超过我们所想的，只是我们有没有钱给我钱，没有吃的给我吃的，要生病了给我治病，若是有什么需要给我供应，这些都不是很了不起的恩典。最大的恩典，他把他自己的荣耀，他把他自己的个性也赐给我们。我们的神他是公义的，他是恩惠的，我们得救了以后，他会把这些他自己的品质都慢慢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也成为一个荣美的神的儿女。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喜乐的。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61章，61章这位先知以赛亚，他就预言当弥赛亚来了以后，我们得救了以后，得到的极大的恩典，使我们最值得喜乐的是什么？第10节，在旧约873面就预言到这位救主来把恩典赐给那些愿意信靠他的人。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我们本来是带着罪的，我们是一个充满了罪的人，但是借着主耶稣的救赎，他把他自己的义袍加给我们，换句话说，他把他的义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对我是一种生命上最高的装饰，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比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外面中发出。神的公义，神的恩典，他会给我们，加给我们，因着主耶稣的缘故加给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是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我们过去的罪能够得到洁净，神主耶稣还把他自己的公义和圣洁的义袍披在我们的身上，换句话说，他做工在我们的身上，把我们慢慢的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所以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喜乐的事情。所以他说，我大大的欢喜，我的心里面要因神快乐。讲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从得救开始，我们就蒙神的引领，我们一生蒙神的引领，一直进入将来最高的荣耀，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35章，就讲到得救了以后，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就有主的带领，不再是彷徨， 被魔鬼所引诱，走在歪曲的道上。以赛亚书35章就讲到我们行在这个得救的义路上何等的欢喜。35章第5节讲到得救了以后，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一直到永远，到5节到10节、这里是以赛亚预言将来这个弥赛亚救主来的时候，他们得救了以后，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因信称义以后，他们有什么改变？他们的灵眼也打开了，他们这个耳朵本来听不进的，一个不信的人要他听神的话他受不了的，听不下去的啊！但是我们得救了以后，灵眼也开了，耳朵也能够听得进了，而且我们这个人本来是从来不讲属灵的事，我们也会喜欢讲了。第5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主耶稣的确来了以后，他也在身体上肉体上也行了这些神迹，但是更是这些肉体的神迹，这是预表我们属灵的一种开启。他说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讲到一个得救的人的心态，我们过去没有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枯干的，是枯竭的，常常觉得人生没有意义的，我们得不到满足的。我们得救了以后，有圣灵的进入，假如说我们真是一个很顺服的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充满的。在旷野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流出，不仅是自己得到滋润，还可以帮助其他周围的人。第8节，讲到这些得救的人，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就跟着主耶稣走这条路，成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只要我们死心塌地的跟随主，主会带领我们。在那里，必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跟随亲近主的人，魔鬼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什么地步。狮子、走兽都是形容魔鬼的工作。第10节，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归回，歌唱来到西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这是描写一个真正因信称义得救的人，一生蒙神的引领，一直带领我们进入至高的荣耀，所以一生为乐，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引领当中。而且一个真正因信称义得救的人，他不会受到环境的影响。那是不是在环境上的挫折痛苦不会影响我们，好像我们就是一个没感觉的人呢？好像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呢？不是的，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这些困难的当中，它压不倒我们，因为我们有靠山。我们靠着神，我们真是一切都不怕，得胜有余。我们来看一下哈巴谷书第3章，在旧约1101，讲到一生为乐，我们可以因着跟随主就没有惧怕，就有喜乐。 这个哈巴谷只有三章，是一个小先知，神借着哈巴谷讲以色列人非常的诡诈、骄傲、贪财、不义，而且还拜偶像，所以神就跟他讲，我马上就要把审判带在他们的当中，要他去传这个神的审判，瘟疫了什么都要带到他们的当中。他知道马上神的审判要来了，所以他心里面也很惧怕，但是他还是很诚实的把这个神的信息传给以色列人。在他传的时候，他也描写一下他的心情。我们来看一下十六节，他传完了以后，前面都是神讲到他们要怎么样的，要敌人来攻击他，什么怎么样的，他们要遭遇什么。然后十六节，这就是哈巴谷自己所讲的话。你说他听了神这样的信息，难道心里面不惧怕吗？不难过吗？当然也难过，但是他一想到神是他的神，他就一声为乐了。第十六节，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惊，嘴唇发抖，骨中朽烂，连骨头都觉得疼痛。我在所立之处战惊，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神说要带审判来，他知道一定会来，他说我只好等候灾难之日临到。犯境之民上来，那些敌人要上来攻击，然后他马上从信息里面说了这些话。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这些都是神讲我要带来的灾祸，让你们农产也没有，吃的也没有，财产也没有。然而十八节，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心在高处。这是一个有信心懂得依靠神的人。虽然我们在生活里面会遇到一些灾难，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神带给这个世界上这些罪人的一些痛苦，我们住在这个充满了罪的世界也会受到影响，但是我们因耶和华而欢心，因救我的神而喜乐。你看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多么的不稳定，这些 terrorist 这里吵那里打，而且昨天那个报纸上啊 TV 上呢都说了，那个打那个比利时的那些暴民，其中抓了一个原来就是上次攻击巴黎的那些人，所以他们是有系统的，而且他们大胆地说下一步就是美国。你说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和平？这种全世界的这些灾难，难道是神带来的吗？当然不是，是人的罪。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有罪的当中，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走下坡，越来越没有平安，越来那种灭亡的迹象越显现。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有神，我们环境再恶劣，我们要因耶和华而快乐。主耶稣不仅是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他而乐，同时也告诉我们怎么样可以靠主而得到喜乐。主耶稣在门徒的当中不断地跟他们讲，你们要真正得到在我里面的喜乐吗？你只要顺服我的命令。所以一个基督徒得胜的秘诀就是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五章151面，新约 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因他喜乐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听神的话，不要做一个违背神的人。第九节，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九节，主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看这个爱有多爱，父爱他的独生爱子，主说：“我爱你们，就像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要常常在主的爱中。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十一节，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以神为乐，有主的喜乐是什么？遵守神的命令，活在神的爱里。所以我们要，既然因信称义，我们真的是要以神为乐，不仅是顺服啊，有一首歌告诉我们，我们要真正的过一个很满足喜乐的生活，我们就是要信靠和顺服，是不是？这里是讲到顺服。另外一个因素，我们要喜乐的话，我们必须要信靠。信靠，刚刚唱的一首诗啊，主耶稣是那么爱我们，为我们死，而且他是我们的良友，什么我们都可以跟他讲，但是我们的问题就是不愿意靠他。我们要靠他，要借着我们跟他生命的交通，常常靠他，借着祷告向他倾心吐意。我们来看一下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在新约280面，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要保持一个在主里面喜乐的秘诀。你要做一个懂得依靠、常常向神祷告的人，你要认识你的神。今天早上唱的歌是很宝贵的，认识你的神，你才会好好的凡事依靠他，借着祷告。第四节，四章四节，保罗说你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我们常常不喜乐，就是常常我们太骄傲了，什么事情都觉得我自己可以做这个做那个，不靠主啊，因此觉得你自己很能干，对别人你也会勾心斗角的。第六节，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常常喜乐？保罗说你们要喜乐，就是要谦卑的，没有挂虑，凡事借着祷告，这就是信靠神，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应付各样的难处，什么事情我都带到神的面前，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是信实。这种生活是一种最快乐的生活。你还记得有一首诗吗？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不仅是能够靠主喜乐，而且你凡事来投靠神，按照主的心意来做的时候，你的祷告也会蒙垂听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了，诗篇37篇就讲到，我们既然因信称义了，我们是神的儿女了，神那么爱我们，我们的问题就是还自己在那里做主，自己在那里奋斗，自己在那里计划，不愿意依靠神。这里诗人大卫就告诉我们，诗篇37篇第三节，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 我们得救了以后的确有心愿意按神的心意来行善，但是你要依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因为他是信实，你要靠他，他是 faithful、是凡事都可靠的，又要以耶和华为乐。你有这么一位全能全知全爱的神，你还不以他为乐吗？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就必成全。一个懂得依靠神的人，懂得凡事祷告的人，什么事都愿意神的旨意能够得成就的人，你的祷告一定是蒙神的垂听的。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为乐啊，就在这些因素方面，什么叫做以耶和华为乐，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以神为乐。好，那我们这十一节就讲完了，所有因信称义的一些道理，就一些带来的福气，我们都有一些概念了。那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罪由亚当而来，恩由基督而得，这一大段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究竟是属于亚当呢，我们还是属于基督。你假如是一个老自己老亚当的话，那你就是一个罪人，而且活在罪中。假如你今天明白了主耶稣的救恩，他来拯救我们，他来施恩给我们，假如我们来投靠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就在恩典中。所以这一段呢，是说明你究竟是属于亚当还是属于基督两种的不同。我很快的来读一下啊，这一段里面有很深的意义，所以我想要以把它一次读完。十二节就是把全部读一下，然后我们来分析。十二节他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得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鸿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人。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样恩典也借着义作王，叫人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永生。这一大段反反复复啊，到底在讲什么？这一段究竟讲什么？因为保罗知道，人听了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称义的道理，说到人在亚当的当中，亚当犯罪，所以人就全是罪人，而且 都被定罪了，觉得很不服气。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很生气啊，亚当他犯的罪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亚当犯罪他是罪人，我也没有犯他那个罪啊，为什么他被定罪我也被定罪，好像我就是罪人，神就不救我，我就不要被他救，就不要，我就觉得不公平啊。假如说亚当犯了罪，亚当要受审判就止于此，那神真的是不公平。但是神没有，亚当犯了罪，亚当把人带到罪中，而且也受到审判，神就开始了他拯救的计划。他的拯救，他借着主耶稣赐给人的恩典，远远的超过亚当犯罪所失去的一切的权柄。换句话说，神没有因为亚当犯罪就把这一切的这些后果就丢在我们这些后来的人的身上。神的怜悯看到人犯了罪以后，知道人没有办法能够自救，所以他亲自的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来解决人这种在最终被定罪所受的一切的审判。所以这里这一大段就说到，主耶稣的恩典给救我们的恩典，远远的超过于我们在亚当里面所丧失的。问题就是，你愿意在哪一个人的里面？你愿意在亚当的里面呢，还是你愿意在主耶稣的里面？是你的选择哦。所以你不能够说亚当犯罪就影响我，不公平。但是你今天有选择，你到底是愿意在亚当的里面，还是在耶稣的里面？我们来看另外一处啊，就比较清楚一点。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哥林多前书十五章246面，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你假如是属于亚当，老亚当，或者说第一个人，首先的人，头一个人，或者说属于基督，圣经上叫做第二个人，你属于谁，你的结果就跟你属于的那个人是一样。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五节，246面，这里从复活的上面，保罗说到一个属于亚当的人和属于基督的人是不一样的。45节，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换句话说，你属第一个人吗？你就是属土的。你属第二个人吗？那就是属天的。49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这里是保罗讲到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本来是属于土的，属于第一个人的，但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使我们选择了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必有将来属天的形状。 所以这一大段是讲什么？是讲到说神不是不公平，神是的，他知道人会犯罪，犯了罪以后，罪人跟神隔绝了，人是受了审判，而且神因为离开了神，不断的犯罪，但是神没有把我们就在那样的光景当中就丢弃，他来世来救我们。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到亚当和基督，他是将来要来的人属于他们的预表。换句话说，你假如是属于亚当，换句话说，你就是一个自然人，你就是拒绝神的救恩，那你就跟亚当人没有两样。若是你今天听到了福音，你选择了基督，那你就跟基督一样。这是十二节到十四节讲的，他说就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讲到亚当和基督的对照，我来给他们一些对照，特别从他们的属性、他们的地位、他们的身份和他们的权柄来比较一下。亚当，这里讲到他是首先的亚当，是万世人，所有世人的代表，所有的人生下来每一个人都是亚当。那末后的亚当是主耶稣，那就是所有万世信徒的代表。所以主耶稣是怎么样，我们这些信他的人也会怎么样。亚当他是头一个人，主耶稣是第二个人，或者说末后的人。但是这个人他是完全的人，他是从来没有犯过罪的人。我们看一下希伯来文，希伯来书第四章，这第二个人是没有犯罪的人。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在三百十六面，他来到地上成为人，跟人一样的活在世上，有人所有一切人的软弱，他累了他也需要休息，他饿了他也需要吃，别人挖苦他藐视他，他也很难过。不要以为主耶稣没有 feeling， 你去读诗篇六十九篇，你就会看到他是很有 feeling 的。十五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他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来到地上做人的时候也受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末后的亚当是从来没有犯罪的亚当。那第一个亚当是属血气的，哥林多前书四十六十五章四十六节说，那末后的亚当主耶稣他是属灵的，属灵的。那第一个亚当是属土的，有属土的形状；第二个亚当是属天的，有属天的形状。什么叫属土的？属土的就是讲到人是泥土做的，因为犯了罪，所以将来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也就消灭了。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三章，它是属土的，第一个亚当是属土的，第创世纪 第三面，第三章一开始的第三面，当夏娃听了魔鬼的引诱，吃了禁果以后，然后又叫她的丈夫亚当吃，亚当就为了爱妻子，就顺服了他，也吃了。吃了以后，神就在他们当中宣告对魔鬼、对女人、对男人的审判。他在跟亚当说的时候，是对女人，我们来看一下，对女人来说，对女人的审判是什么？十六节，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念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个念慕不是好像很爱他，你爱丈夫是件好事，但是这个念慕是讲到审判带来的。这个念慕是什么？英文的翻译是 seek to control。 人犯了罪以后，这个做太太的就想来控制自己的丈夫。你要控制丈夫的时候，丈夫会不会让你控制？不会的，你丈夫必管辖你。所以人犯了罪以后，女的也越权要去控制男人。就像今天的夫妻的中间的问题，都是成为女的想去控制男人，男人就大男人主义，才不让你管。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大男人主义和女权运动，这些都是从最终出来的。然后十七节，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本来在伊甸园什么神都预备好了，但是人犯了罪以后，你以后要自己种地，然后地也受了咒诅，而不容易啊！我们假如喜欢种东西的，真的不容易。你挖了半天，种了一下又长野草啊，然后又那些野草长得比菜要快得多，要花很多的时间，要汗流浃背啊。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人死了是很悲惨的事啊！上个礼拜看到我媳妇的爸爸，那就突然之间死了，然后在埋葬的时候，那么一个活跳跳的人，怎么突然一下就死了？然后就往在那地里面挖一个坑，就把它放进去，看起来真的是很难过。这就是人的结局。所以第一个是属血气的，是属土的，但是第二个呢，它是属天的，它是属天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八章，基督是属天的。主耶稣跟那些犹太人讲，二十三节，一百三十八面，二十三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属这世界的，所以我对你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你们假如不信我是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基督的意思就是神所高的那位 anointed one， 神所高的，特别在他身上有特别的使命的，神在他的身上用圣灵高他，使他来到地上有个特别的使命，来成为世人的救主的。假如我们不信耶稣是世人的救主，神所高的那位救主的话， 你不要死在罪中。所以主耶稣他是属天的，第一个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神造所有的动物，就是造一个动物出来给他生命，唯有造人的时候，他特别在他鼻子里面吹口气，让他有灵，这是人为动物里面最高的，就是只有人是有灵魂的，因为神造人是特别为了跟他有亲密关系，可以跟他沟通的那个动物。所以我们今天能够跟神沟通，因为我们有灵，神造我们的时候就在我们的里面放了一个特别的感官，那就是灵，就是灵魂。所以人真正的生命完全不是我们这个肉体，不信的人以为我们这个生命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肉体，你真正的生命只不过是这个肉体是一个暂时的一个躯壳，你真正的生命是住在你的里面，你的灵魂。哦，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第二面一开始就讲造人的时候在他鼻子里面吹一口气，让他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真正的生命，叫亚当。所以第一个是有灵的，第一个人是有灵的活人，但是第二个呢是叫人活的灵，他是把生命赐给人，让我们再活过来的那个灵。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把他自己的生命，他的灵赐给世人。你记得有一次主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讲话的时候，讲到救恩是什么意义，救恩就是把神的生命赐给人。人得救，你有没有得救，完全就看你有没有得到神的圣灵到你的心里，这是神的生命。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在129面，主耶稣跟撒玛利亚的妇人，特别要经过撒玛利亚，要跟这个妇人去讲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看他是个犹太人，觉得很奇怪，你怎么犹太人问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因为他们那个时候犹太人对撒玛利亚的人很藐视，很看不起，可是主耶稣却来拯救这么一个妇人。这个女人妇人就问耶稣了，你怎么来问我要喝水呢？第十节，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你活水。看到没有，你假如知道神的恩赐是什么，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你一定早就向他求要给你活水了，那个活水就是神灵。十四节，再看后面十四节，主说，后来十四节，主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神给我们的永生是在他的生命里面。所以以弗所书一开始第一章就讲，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就信了，接受耶稣的时候，圣灵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那个就是活水，神的灵。所以主耶稣是叫人活的灵。所以你今天有没有得救， 不是因为你来到教会来做礼拜，也不是因为你来查查经或者祷告会，这些都很重要，一个得救的人他一定会愿意做这些，但是真正能够使你跟一个真假基督徒分别的一个关键，不是你的仪式，甚至于都不是你的洗礼，你受了一个洗都不保证你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乃是一个真正听到了福音愿意悔改得救的接受主耶稣的人，圣灵就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一章，在269面 Ephesians 第一章13节，这里说，保罗说，13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好消息，我们本来都是被定罪的人，是面临死亡的人，现在好消息来了，也信了基督，因为基督耶稣来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了，你信了他，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神在你的身上盖一个印，好像 put a seal， 放个印，等于你属于他了。14节，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谁是真正得救的人，就是一个有圣灵的人，有生命的人。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13章，保罗叫我们不要做糊涂人，不要以为你在教会受了个洗了你就一定是基督徒了，也不要因为你去教会聚会了就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因信称义的人了，你要看的是你里面有没有那个灵在里头。哥林多后书13章第5节，保罗说，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耶稣基督今天借着他的灵在你们心里，你要省察你到底有没有。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我们求神叫你们一件恶事都不做，这不是要显明我们是要蒙约纳的，是要你们行事端正，任凭人看我们是被弃绝的吧。世人看我们基督徒没有什么价值，但是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真正属于他，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子民，是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灵，有没有他的生命。所以第一个亚当他是有灵的活人，他是有灵魂的，那第二个亚当是叫人活的灵。第一个亚当他是承受管理世界的，他的权柄是神把他造了管理世界，创世纪假如你们回去看一下第一章，就神就跟亚当讲，这整个的这个世界都让你来管。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27节，一开始神造完了亚当，造了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27节，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蔬菜 和一切树上所结的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这个世界是让人来管理的，但是第二个亚当或者末后的亚当，他是谁呢？他是他的权柄不只是这个事，管理这个世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身上。我们看马太福音28章，主耶稣完成了救恩，他向从死里复活了以后，向那些信他的门徒宣告，他是那拥有天地万物的权柄的神。马太福音28章44面，这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一次向门徒显现，18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一个是管理这个世界的人，另外一个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属于他的。而且第一个亚当，刚刚我们讲了，他是照神的形象造的。神造我人的时候，的确把人造得蛮高的，像神，有一些地方很像神，其他的动物没有的。我们有神的爱，我们有神的智慧，我们有神的公义感，我们有神的是非感，我们有神的道德观。你看那些狗啊猫的没有了，它有一些爱可能，但是没有公义感，没有道德观，人是有的。但是我们是造神的形象造的，人犯了罪以后，这种像神的这些个性通通堕落了。我们还是有一些爱，但是那个爱变成好有条件自私的爱，只爱自己，只爱自己的人很难爱别人啊。我们也有一些公义感，但是那个公义感只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谁欺负我了我就受不了，我就要争，都变质了。但是第二个亚当是什么呢？他不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乃是神，他就是神，他神是自己。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313面，所以保罗在各方面来分析，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的认识。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他是那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出世界，他是那创造者。第3节，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神的荣耀在他的身上完全显明出来。你要看神是怎么样的荣耀，怎么样的圣洁，怎么样的公义，你就看耶稣就好了。他是本体的真相，把神的本体的真正的形象活活的显明在世人的当中，而且他常用自己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今天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还是靠着神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些天体的运行都在那么有规律的运行，完全是靠着神的命令托住，神一句话 所有都创得乱七八糟。这个全能的神，那么至高的神，他却是爱人，他来到地上成为人，来洗净了人的罪，今天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所以讲到第二个亚当，他是神。亚当是被称为神的儿子，第一个亚当称为神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什么叫被称神的儿子？就是讲到他的来源，他的来源是神造的，所以人本来是神造的，人也应该是属于神的。可是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时间到了啊，或者我们下次再讲吧。啊，我们来好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三章，这里是让我们看认识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的差别。假如你是赎第一个亚当又如何，赎最后的亚当又如何啊？路加福音这里讲到耶稣的家谱，他是从是约瑟的儿子开始，然后一直传追溯到38节最后一句，他说以罗士是瑟特的儿子，瑟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从家谱上来说，亚当是神所造的，这些都是神所造的。这些虽然这是他的家谱在这里，但是人属于神，是神所造的。但是耶稣呢，他是真正三位一体的神，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他的本质、他的一切都是神。马太福音第三章，神为了要世人认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特别有一次在主耶稣受洗的时候，让三位一体的神都显明在世人的面前，然后公然的宣告耶稣是他的儿子，他是神。马太福音第三章16节，新约第三面16节，主耶稣在施洗约翰的面前，他说我愿意做人的榜样，你当这样行。于是约翰就许了他，跟他施洗。16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你看圣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17节，然后父神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看到没有，主耶稣是神，是神的儿子，三位一体的神。而且是父神在众人的面前告诉世人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让我们能够认识第一个亚当和第二个亚当是完全不一样的。究竟我们是要属于第一个亚当呢，还是属第二个亚当，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